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4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我们还将带您回顾川普总统的英国之行。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以色列军方周六早上对加沙地带实施了打击，以回应周五在边境地区与巴勒斯坦人发生的冲突。以色列军方表示，战斗机攻击了恐怖分子一处攻击性的坑道，此外还打击了几处恐怖分子活动的地点。星期五，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发生的冲突中，一名15岁的少年死亡。而就在以色列实施空袭行动的时候，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17枚的火箭弹。以色列媒体称没有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在英国进行2天工作访问之后，飞往苏格兰自己所属的高尔夫球场度周末。各界如何评估川普总统这次的英国之行？下面我们连线 VOA 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你好。
静玲，我们知道川普结束了他在英国的2天工作访问，是否可以为我们评估一下英国各界是怎么看待美国总统这次的访问？
好的啊，川普他虽然已经在昨天晚上伦敦的时间离开了这里，那么抵达了苏格兰，在那里要度过周末但是反川普的团体呢，今天在爱丁堡仍然是持续进行大规模的示威哦。英国其实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系列性的全国示威，那么外国元首到访这样的阵仗哦，更是非常的罕见英国舆论认为呢，川普这次访问英国政府是摆设了传统的疑点，卖力的配合演出了一场非常可笑的政治秀哦。但川普仍然是不给英国颜面批评首相梅伊的政府的这个脱欧政策，还抬出了英美贸易协定作为威胁哦。所以整个访问英国政府是维持了礼数但英国人却觉得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侮辱。湘云。
静玲，英美两个盟友此刻到底想从彼此取得些什么？川普总统这次的访问，他访问英国是否会让两国的关系更加坚实？
是的哈，英国很明显的是要在脱欧这样的一个艰困的时期哈，得到美国这个大西洋传统老盟友的支持但是美国川普政府。那他似乎是一个似乎表现的是不得不延续这样的一个传统关系，但实情是川普他所诉求的是利益和交易关系而不是大西洋关系的一个传统价值所以川普和梅伊虽然都强调了两国的特殊关系和英美贸易协定，他们会一定会协力把它完成但问题是当两国在政治的价值上的差异是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这种所谓的特殊关系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是，感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世界上第一座楼顶酒庄问世了，只要从纽约曼哈顿坐地铁，就可以到达布鲁克林的楼顶红酒庄园。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的旅行禁令，穆斯林移民感到悲哀，自杀率惊人上升，到底什么是幸福的秘诀？ 另外，孩子们在电脑上干什么，父母知道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让一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感到失望。玛利亚·巴拉潘纳跟随丈夫从伊朗来到密西根州定居，现在她的母亲突发脑溢血，是和丈夫守在一起，还是回去探望母亲，让玛利亚进退两难。
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支持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玛利亚·巴拉潘纳知道，在丈夫和母亲之间，她不能两全。
如果我离开美国，就再也回不来了，因为 H 签证也遭到禁止。我不明白，如果我出境一天就回来，会对美国有什么危害？
美国政府的这项政策针对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这五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另外也包括北韩和委内瑞拉的部分政府官员及家人。巴拉潘纳持有 H4 签证，这是颁发给外籍雇员直系亲属的签证。他曾经希望美国最高法院取消旅行禁令，让他母亲到美国来团聚。
我
母亲从来没来过我的新家，也没看过我的婚后生活。我没有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形，不想知道他们的反应，那会让我很难过。
亚伯拉罕·艾亚什也很思念也门的亲人，他们也因为旅行禁令而无法来美国。
我想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日子，这根本是一个错误的判决，不公正。
艾亚什是第一代美国人，在全家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正在竞选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亚什所在的哈姆特拉米克市曾经是以波兰裔居多，现在也门、孟加拉国和波斯尼亚人占有重要比例。艾亚什说，旅行禁令提醒大家，反种族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的自杀率在上升，一项新的政府报告显示，2016年有将近45000人自杀，是杀人案的2倍以上。最近，著名时尚设计师凯特·斯佩德和名厨安东尼·波登自杀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事实上，美国的自杀率，尤其是15到34岁年轻人的自杀率，30年来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这种趋势让很多健康专业人士感到担忧。
荣耀、名誉和金钱，如此等等，都不是幸福的秘诀。名人凯特·斯佩尼和安东尼·波登自杀，显示出公众对成功的看法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些事件也指向了美国令人不安和不断扩大的现实。
我们总人口17%的人时常会有这么一个念头：我的生命值得吗？当你看到一些名人这样做了，这就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了。
专家说，更可怕的是，名人的自杀还会传染。著名人物自杀能影响其他人步其后尘，也被称为维特效应。这是德国作家歌德18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歌德描写的这位年轻主角自杀后，几十名欧洲读者都随之自杀。2014年，美国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自杀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最近，自杀热线报告说，斯佩德和波登自杀后，轻生的人数上升了65%。
如果某种方式传开了，反复被提到，在新闻播出自杀消息后，大约4个月，用这种方法自杀的人数会急剧上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多谈自杀的方式。
利亚·哈里斯在7岁那年开始出现自杀念头，当时他并没有名人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他承认，在医生为他开抗抑郁药之前，他有几次都企图自杀，但他说药物不总是有效。
很多自杀结束生命的人都接受了治疗并用药。药品问题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大争议，但我可以说，我自己在儿童和青春期经历了使用抗抑郁药的过程，这种东西反而增强了我当时自杀的念头。
每六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服用某种抗抑郁药，但疾病控制中心说，抑郁以及精神疾病仅是半数自杀率的成因，其他原因包括某种关系恶化、财务困难以及滥用毒品等。
我们预防的焦点远远落后了，我们主要关注被确诊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而精神问题根据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仅仅是企图自杀或已经自杀者中的半数。
专家认为，如果不加以重视，自杀将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目前自杀已经在美国主要死因当中占据第十位，这也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不论有名还是有钱，都解决不了自杀的问题。
父母们常常在恶补努力跟上快速发展的科技，即便如此，有时还是很难知道孩子们到底在电脑上干什么。
父母们常常在恶补试图跟上快速发展的科技，即便如此，有时还是很难知道孩子们在电脑上干什么。
你不可能随时都无处不在。
比文斯说，靠技术手段无法保证孩子上网时万无一失。比文斯封闭了女儿手机上的推特，可是13岁的艾丽尔通过其他途径登录，还收到了一名陌生人的短信。
这个男人要我给他看我的脚。
什么？
你把这个危险的东西给了你的孩子，就像是把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的车钥匙给了他们。
里奇·维斯托奇是一位退伍警探，专门侦查网络犯罪。他说，父母太信任孩子了，成为我的孩子才不会综合症的受害者。
我的孩子才不会呢，我的孩子绝对不会这样做。
可是现在年纪小的孩子可以通过 WhatsApp、 House Party 等软件和陌生人聊天。一位母亲完全不知道13岁的女儿在 Snapchat 上和一名不认识的男孩聊天，还是她的大女儿告诉了她。
作为父母，我们该醒醒了。
内森霍尔小学的校长道恩·戈梅兹说，他的学校要求学生一整天都把手机留在主课堂里。
我是一个跟孩子打交道的人，对技术也算在行，连我都不敢想象我们对多少事情一无所知。
可是专家说，光对技术在行还不够，孩子们会找到各种狡猾的方式在父母的眼皮下玩手机。除了每天的养育责任之外，监督孩子的社交媒体活动是父母的一份额外全职工作。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酒香不怕楼高，世界上第一座楼顶酒庄诞生了。另外，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位90后的选择和放弃，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世界上第一座楼顶酒庄问世了，只要从纽约曼哈顿坐地铁就可以到达布鲁克林的楼顶红酒庄园。这里不仅有美酒和美景，还有一份城市里难得的悠闲。
对纽约人来说，在酒庄品酒的同时还可以眺望帝国大厦，这已经不是梦想了。楼顶红酒庄园的创办人德文·绍马克说，这里是世界上第一座商业性的楼顶酒庄系统。
这座布鲁克林海军大楼的楼顶面积是15000平方英尺，我们有42个定做的种植箱，就是我身后这些，每个种植箱里可以种4棵葡萄藤，所以在这个微型葡萄园里，我们共有168棵葡萄藤。
凭借得天独厚的位置，葡萄园长势喜人。
我们这里是纽约最温暖的葡萄园，我们可以培育出比纽约州其他酒庄品质更好的红葡萄，所以我们的葡萄糖度更高，生长日度数更高，也就是整个生长季节的热量积累更高。所有这些城市特征实际上让我们的波尔多红葡萄酒更加醇厚，浓度更高。
这个酒庄每年生产一桶红酒，第一批红酒将在2019年上市，卖给愿意出大价钱的客户。
这种超级限量的红酒每瓶至少要$1000，每年只有300瓶，而且是创新产品，我们认为值这个价钱。
I think it's a really awesome spot.
这里是和朋友聚会的好地方，非常放松，特别是在喧嚣的布鲁克林，这里更加与众不同，气氛非常轻松，我很喜欢。
楼顶红酒庄园希望为客户提供一份高品质的当地产酒单和一种悠闲的心态。
精致的设计，白色的花朵加上透明的面纱， 一位幸福的新娘自豪地穿上了她完美的婚纱。不过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件礼服是用卫生纸做成的。六月是婚礼的高峰季节，第14届年度卫生纸婚纱比赛在纽约举行。人们通常对卫生纸不会有什么期待，可是这些优雅又时尚的参赛作品会让你惊艳。
当决赛选手自豪地展示着他们有些脆弱的礼服的时候，只有卫生纸沙沙的声音才能展现这场婚纱比赛的独特性。
这件婚纱是用250个小时的辛勤工作、32卷卫生纸、23卷透明胶带和大量的胶水制成。当然还有一位非常有爱的丈夫的帮助，我在忙着粘婚纱的时候都是他在做饭。
苏珊·尼克尔森来自乔治亚州，她的女儿比安卡明年结婚，她非常了解婚纱的价格。虽然比安卡决定在自己重要的日子里不穿卫生纸婚纱，但她正在帮助她的妈妈整理一些比赛用的纸质珠宝。
The necklace is the same thing.
虽然这条项链也是由卫生纸做成的，但是我爱它，它很漂亮。
评委会认真地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且有着非常高的标准。在提交的1500份参赛作品中，只有10名婚纱制作人进入了决赛。他们的创作确实令人惊叹，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只能用卫生纸、胶水、剪刀、胶带和钱。14年前，婚礼网站廉价时尚婚礼的创办人想要举办一次特别的婚纱比赛，参赛的婚纱必须是一次性的、别致，但绝对不容易制作。
我必须告诉你，从远处看，你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的意思是，这件婚纱是如此之好。当我们看到许多裙子以及它的独特用途时，就会感叹这些设计师创造的东西真是太棒了。
紧身胸衣、蕾丝、帽子和面纱，在比赛中卫生纸的熟练使用从未如此美丽。比赛冠军罗伊·克鲁兹说，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这件面纱上。
In one square, I spent like 1:30.
我每晚都要花90分钟，所以我姐姐告诉我：“天哪，你认为你会完成那个吗？”我不得不这么做。
Oh, I'm gonna do this.
And the winner is Ronaldo Cruz.
但他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比赛获胜者获得$10,000。罗伊去年失去他作为一名花商的工作。但是他现在却可以飞往菲律宾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虽然卫生纸婚纱非常漂亮，但自比赛开始以来，只有一件婚纱出现在了真正的婚礼上。新娘确定婚礼当天太阳高照。
在人生旅途中，大家都会面临选择和放弃，有时会很难。我们下面要认识的这位小伙子，他说，为了自己选择的路，到了30岁，能放弃的几乎都已经放弃了，甚至包括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后不知道还能走多远。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90后的坚持和烦恼。
我是2年前在孟菲斯遇见了正在流浪的 Journey， 跟着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2天的时间里，我就住在他们床边，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记录他们喝酒，记录他们做爱，记录他们争吵。我觉得那也是第一次自己感觉像是一名摄影师。之所以我喜欢拍人，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的情感特别吸引自己，比如说我看到他笑特别开心，我会觉得我也特别开心，比如我看到他因为什么事儿掉眼泪，或者因为什么事儿难过，我也会觉得啊，我好像也有这样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如果30岁之前我能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我会特别开心。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这个时候我很确定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最开始拿起相机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特别害羞的孩子，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接近一个我希望接近的人， 但我觉得相机给了我一个借口，让我可以说，哎，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虽然你们是陌生人，虽然你们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但我觉得它依然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大概是2年前辞了职，当时我就觉得，就我还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照相上。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说常常你为了拍照，你放弃了你所有学过的专业，你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你觉得值吗？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放弃的真的不是这些，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身边的人，就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老婆，是我自己的小朋友。放弃的是我爸我妈，是我身边的朋友，是我喜欢的小姑娘。但我觉得我留在他们身边，我什么也做不了。当人越长越大的时候，生活越来越难，因为你留下的都是对自己已经很重要的东西，能不要的你都已经不要了。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往前走，你还是要放下一些东西。就说实话，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勇气可以走这条路，但我还是希望，当我可以坚持的时候，就多坚持一会儿。后来我把照片都发给 Journey， 然后他说如果有机会，咱们还可以一起旅行。但是大概过了半年多，我听说他在铁轨上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我觉得之所以 Journey 对我很重要，是因为那是第一次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他离开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离开了，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节目最后，才华横溢的 Michelle Malone 正在为她的第15张专辑《Slings and Arrows》做巡回演出，请听 Michelle Malone 在我们的演播室演唱的单曲《Sugar on My Tongue》。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Sugar, baby, yeah, yeah.
在本期英语盾，我们将回顾美国空军打破性别壁垒的历史。1948年7月8日，第一位女军人加入了美国空军。在随后70年的时间里，美国空军的女军人不断跨越性别障碍，从军官到士兵，男女实现了平等。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平时，女性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成绩，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任何使命。
之外，我普普通通，穿上军装，我非同寻常。
有关妇女从军问题，过去有很多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是军人了，直接上战场。
我从未想过自己因为是女性而有什么不同，别人用不着保护我，我的任务是保护他们。
飞机天上飞，安能辨我是雄雌？我开飞机，我射击，我履行职责。
With men shipping off to war,
男子不断开赴前线，产业转向军工生产。美国四处充斥着紧迫感和爱国热情。有大约600万美国妇女就是在这个时候首次汇入劳动大军。二战期间，有4万多名妇女在美国陆军航空兵服役。这些美国的女英雄们自愿报名，毫不犹豫，为未来的妇女从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merican heroines provided a firm found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on July 8th,
1948年7月8日，首位女军人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美国空军。在70年的时间里，美国空军的女军人不断跨越障碍，从军官到士兵，男女实现了平等。无论在战场还是平时，女性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成绩，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任何使命。2016年，美国空军所有的职位都对女性开放，旨在消除空军男女之间的任何不平等。通过举贤任能、取长补短，协作团队不断壮大，美国空军才能所向披靡。
To deliver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air force.
Staff Sergeant. 参谋军士希瑟·科尔布斯是多佛空军基地首位 C-17 型运输机的全职女性机组负责人。
挺不可思议的，在我之前好像没有女性担任过同样的职位。
但令他干劲十足的，并不是所谓第一个什么的头衔。
我一来就知道这是我喜欢干的工作，不管是不是第一个，我就是想飞行。
科尔布斯刚来时可不是为开创什么历史而来，但他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为先驱而载入多佛空军基地的史册。
我过去真的没这么想过，这一直都是我的工作，我就是干这个的，而且热爱这份工作。不管我是否为这个中队创造了历史，我的目标就是做这个工作。
科尔布斯的职责是 C-17 运输机的维护，让飞机时刻都处于能飞行的状态。这份工作让他周游了世界。
每天遇到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会坏，什么不会坏，从来不知道我会遇到怎样的麻烦。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是唯一的排除障碍的人。
飞行员是驾驶飞机的人，可这架飞机属于军士科尔布斯。
我从来都感觉飞机属于我，飞行员只是把它借出去飞行。不管怎样，它都是我的飞机。
我的名字叫凯特琳·布罗格登，在加州勒莫尔长大。我是一名海军上尉，驾驶 MH-60 海鹰型直升机。 我爸爸是一位飞机维修工程师，我上高中时他成为维修负责人，我妈妈也是飞机维修工程师，所以海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时深受本单位的航空与飞行员们的影响，这促使我在大学很用功，争取考上航空学校。上了航空学校后，我也很努力，从学校毕业后我就到了日本。当你在蓝天翱翔时，地面非常清晰，而且你又操纵着一切，感觉真的很棒。你也会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查看地标显示，想着可能发生故障的地方，确保你对突发事件有所准备。你总是想着，就像你高速开车时一样，总想着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想着如果发生意外，我会如何对应。有时你会放松一下，看看窗外，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是世界上最酷的。
我是 F-16 战斗机的地勤组长，我参加国民警备队已经5年了。作为女性地勤人员，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机修工，可是当我从机库中走过，看到整齐排列的飞机，我就感觉很酷。我也会做，我也能做，我会学习。我会怎样向另一名女性解释地勤工作呢？就是不要担心，这是男性主宰的工作领域，这里并不一定是男性主宰。你最终会把一架飞机送上蓝天，你知道你的飞行员是安全的，这份责任很重大，非常值得你的努力。
我们在一起时都是当兵的，我们是一个团队，执行同样的任务。你必须做的就是要符合陆军的标准，这没什么可说的。即使我们已经取得了目前的成绩，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这里男性占据主宰地位，飞行领域已经是男人的天下了。支奴干直升机的女驾驶员就更少。我必须刻意比同伴做得更多，就是为了证明我与他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年来，性别歧视还是会发生。我知道，在我年轻时候，必须面对很多言论。一般人认为女人无法成为优秀的机修工。我在背东西时会被问及是否需要帮助，我必须让自己表现出色。我因为是女性已经很受关注了，再加上通常我都是唯一的女性。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帮助年轻的女新兵尽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帮助对象也包括男兵。如果你想当飞行员，想干步兵，想当突击队什么的，就去当好了。我认为现在让他们接触这些很重要，如此一来，他们到了下一个单位就会自然认为女性是士兵，男性也是士兵，我们在一起都是士兵。
出生在美国南方乔治亚州的卢克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退役之后他做起了螃蟹生意。希瑟在为一家戏剧公司工作了几年之后，决定要自立门户，于是他创立了自己的假发公司，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假发女王。请观看创业节目。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的位置是亚特兰大市的坎德勒街，我们要访问麻袋老爹的创办人卢克。他从小就喜欢做菜，由于他过人的冲劲和决心，他才能够让麻袋老爹的招牌远近驰名。一起听听他的故事。美国人消费的海产大约有3/4是新鲜或冷冻产品，水产品的销售过去20年来一直稳定增长。
贝克类大约占总消费量的四分之一，美国人平均年消费16磅以上的海产。卢克一直是一个非常积极进取、自力更生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对海产业具有极大的热情之后，他倾其所有投入了这个美味概念，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头。跟我们谈谈你的身份，还有一些你的过去和背景。
我名叫卢克·英格拉姆，出生在乔治亚州的小镇道格拉斯。我们很早就搬去德国。
Germany at an early age. 德国。
是在德国长大，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4-5年。高中一毕业我就从军，我在军中4年，曾经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
哇！
回到家，脱离了军旅生涯，搬到亚特兰大这里，我去念德瑞大学，取得了商业学士学位。
接下来做什么呢？
理发师。
理发师。
对
啊，这真让人跌破眼镜，我一点也没有料到。理发师，好，你是个真正的创业家，老兄。
是啊，是啊，我干了7年理发师。
你有自己的理发店吗？还是说？
有理发店在乔治亚州的布伦瑞克。
哇，所以你还拥有自己的理发店，那么你已经知道做企业老板的滋味了？
是啊。
这个主意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什么点燃了你进入餐饮业的灵感呢？
我2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
哇。
哇。那时候我母亲有毒瘾，我要为我妹妹和我自己做饭，我的厨艺相当不错，然后你知道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光棍，所以我好吃，受不了垃圾食物，我必须吃好的食物。我来自道格拉斯，那的人都喜欢吃海产，他们特别爱吃这里的蓝蟹，我懂得调味，也有这个食谱，我把螃蟹带到那里给一些人尝尝味道，结果他们都爱吃。我告诉我的妻子这么说的，哎，我打算开始卖螃蟹了。她瞪着我说，你要去卖螃蟹？我说是啊，我就站起来走回房间。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他那个时候大概是相信你的直觉。
不，才不。
当然不是，开玩笑的。
他并不是这么觉得的。
一年前的某一天，他走过来跟我说，我想我要卖螃蟹。到第二个星期，他说我要把我的双门挑战型汽车折价卖掉，买一辆皮卡。我的反应是，哦，老天爷，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你知道，我庆幸当时我没有否决掉他的主意。这有点像，好吧，这是你想要做的，我们看能做多久。
到目前为止，比如要应付这一切，在2个地方开业，有没有越来越抓狂的感觉呢？
生意狂热，因为顾客的需求绝对超过我们现在所能供应的。你知道，我们是个小生意。
他4月才失业。
嗯。
从那时开始，海鲜公司已经成长了很多，我们已经能够养家糊口。所以他现在看着我，像是说，如果你从来没说过这些螃蟹的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根据 livestrong.com 网站，贝壳类含有养生的矿物质，如铜、碘、铁、硒和锌，这些对人类性欲和男性生殖能力非常重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打电话给你的妻子，你买了卡车，你说你开始打游击卖螃蟹。
走在我买卡车以前，我回去买了一些炉子和一些大的螃蟹锅。
嗯，好。
所以我开始烧煮我自己的螃蟹，我买了盘子和其他东西，从餐馆、卖场和山姆俱乐部买了袋子等等。我第一次去道格拉斯独自去的，我买了大约5个普氏尔的螃蟹。5个普氏尔的螃蟹非常多，因为我以为我很快就要发财了。
啊，是吗？
因为我用低价买进，他们要用高价来买，我想哦，这会很棒。后来我带了5个普氏尔的螃蟹过去，结果卖了2个普氏尔，
剩下3个普氏尔，
所以我亏本了。但我知道我有机会，所以我还是剪头发，周末煮螃蟹，我就这样打游击似的做了2个月。我说，我需要一辆封闭式的拖车或者一个饭馆，我先开始找饭馆。
是啊。
但我实在不太了解饭馆生意，所以我想我要走一条比较便宜的途径，去买一辆加长拖车。
哦，那辆车多少钱？
加长拖车价钱是3500美元。
你同时经营2个地点，在我看来这简直太疯狂了。进入这一行的全部成本是多少？有多少投资者参加？在这2个地方经营，你们一共凑了多少钱来做成这一切呢？你不需要细说，只要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这样别人就知道你做这个事情花多少钱了。
大约2万美元。
大约2万？
对。
啊，听起来还不赖。
三个人做成这样是还不赖，嗯。
啊，对，一点也不赖。啊，麻袋老爹是怎么回事呢？
麻袋老爹是我爷爷的名字。
哦，
我祖父叫昆西·罗宾逊，他买了猪皮，新鲜的，拿回家去，叫我的堂表兄妹，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们把猪皮切成像这样的小小的方块，它有一个这么大的黑色的洗衣盆，装满了猪油。
所以你们在做炸猪皮？
没错，大家都管他叫麻袋老爹，因为他卖的所有东西都用麻袋装。
啊，装在一个麻袋里面。
他在镇上到处走，他有一些叫卖的词儿，他会喊：“嘿，趁热来买呀，新鲜出炉的，趁热来买。”只要他一停车，停好车，把摊子打开，人们就蜂拥而上。
失败对成功有多重要呢？
这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总是赢，你就不会啊，你就不懂得如何面对失败。
啊，对，嗯，
是吧？所以就像
你买了五个普世尔，却只卖掉了两个，你得了什么教训呢？
他告诉我，
存货要尽量少。
存货要少，卖到缺货也好过扔掉。
我们来谈谈社交媒体吧，对你的生意有多么重要呢？
It's critical. 非常重要。我认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恐怕还在剪头发。我们的脸书网页几乎有12000个粉丝，所以呢，我们经过这些小镇，我们的口碑通过口耳相传，不断的扩大。感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
对你的市场范围内的三个顶尖餐馆的强项和弱项进行分析是有好处的。通过了解他们的经营以及你与他们的不同，来试着发现和他们的竞争方式。这食物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觉得这调味料真的棒，只要看它一眼，我已经垂涎三尺了，真是太好吃了，嗯。
是啊，我知道这味道，
这就是美味。
你爱你的工作吗？
我喜欢我做的事，我是说我喜欢为别人带来一些喜悦，不管是因为食物，因为洗车，还是因为剪头发，或者我的一生中做过的任何的事情，只要我走在路上，有人对我说：“嗨，老兄，我对你做的事儿很满意。”
教教我怎么做螃蟹吧。
好，这么着，我们只要把这个盖子打开，把那边那个塑料袋提过来，
就统统倒进去吗？
就倒进那里。
好，我们刚刚煮了多少螃蟹？
10磅。
有10磅吗？
是啊，我们煮了不少。我大概要煮100，我们一星期要做110磅。
110磅，
是的。
好，那么把螃蟹放好吧。
再加两个，像那样。
哇，你要用多少这种酱料呢？恐怕很多吧。
做100磅，大约要4加仑。
好，我是说，我们只做了这3份酱料就已经很少了。
是啊。
然后还要加一些虾。
一些虾。干得好。
这是我做的第一份麻袋老爹螃蟹，
家里的麻袋老爹血蟹拼盘，卖相也很棒。
不赖啊，老兄。
一点也不赖，
新手上阵还不赖。多谢今天花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我现在馋的是不得了了，最好在这吃点东西。多谢了，老兄，非常非常感谢。
我的荣幸。
创业的方式不计其数，卢克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呢，有大约200美元的银行存款，有580份的信用评级。在最初14个月，他赚了7万美元，亏了5000美元。他的业务资金完全靠自筹。而卢克说，开创一个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信心。卢克在能够靠卖海产过活之前呢，他曾经花了几年的时间摸索不同的事业想法。当启动麻袋老爹生意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他全身心投入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计成本，一头扎进去。结果看起来这个想法是大有可为的。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麻袋老爹的链接。 我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我们要访问创办假发定制公司的希瑟。他在美国的大公司闯荡一番以后呢，觉得自己无法融入，所以他转而追求他对制作假发的兴趣，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古代的埃及人因为感染虱子必须剃光头戴假发，在那个时代假发成为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经常用蜂蜡和树枝来固定假发。到今天呢，一般在特殊的场合、活动、派对甚至红地毯上佩戴假发。希瑟·弗莱明以前一直在剧院和戏服设计方面工作，后来在一家传统的大公司工作之后呢，他决定把自己制作假发的热情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好，先告诉我们你是谁，还有你的背景。
我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长大，那个地方叫潘纳。我到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上学，获得服装技术和商店管理的硕士学位。后来的八年，我在美国各地的地方剧院工作，然后成立了为口译员、圣诞老人、演员、历史人物演员和其他人制作假发的公司。
这一定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也许是从小时候开始的。你为什么想进入服装技术专业呢？
我发现自己对剧院的很多工作并不喜欢，但我真的很喜欢戏服和为别人着装，斟酌别人在某些时间和场合要穿什么服装，而且我很喜欢戏服的历史，古往今来的衣着变化。后来我来到了路易斯维尔，在演员剧院工作，同时担任他们的假发设计师。在那个期间，我也开始从事自由职业的工作，为圣诞老人和其他人的特殊需要而制作假发。刚开始那只是个有赚头也很有意思的兼差，然而随着生意的发展，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再为剧院全职工作，而是开办一家做假发的公司，专门为别人制作高质量的毛发产品，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
所以制作假发是个竞争性很强的产业吗？我是说全国各地都有假发店吗？
我们每年聚会一次，为了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而争个你死我活。其实没有啦，我们并没有这样。像我们这样为非剧院、非影片或者非特效用途而制作假发的从业者并不是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很幸运。
你需要做多少假发才能支付你的开销和辛苦的付出呢？
啊，这很有意思，我还从来没有用假发数量来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像任何其他行业一样，我们有工钱和材料的成本，多数情况下工钱是成本中最高的，因为一切都是手工制造。编织一顶假发得花15到40个小时不等，这要看假发的比例和长度。
用的是人发吗？
主要是人发，还有一些合成材料。头发越长价格越贵，头发的质量越高价格也越贵，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价格因人而异。平均来说，我们通常在大约10天内必须预约4到6个客户。好笑的是，就像其他行业，我们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没事做，然后2天内遇到了4个顾客，这真的很可怕。这个时候你就得提醒自己，好，2天前你才预约过2个客户，所以今天电话不响并没有关系。但是有些日子实在很难叮咛自己，说平均水平才重要，要更全面的考量。实际上，我把我们的客户资料写在墙壁上，好看得到，我可以提醒自己这些事，像我们正在做什么，要送往哪里，什么时候要送出门，这些。还要提醒自己，比如我们正在制作这个，这样都很棒。
雇佣员工向来都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啊。
是的。
你找人帮忙的经过有什么可说的吗？
这方面我真是走运。我还在剧院工作的时候，曾经在许多大学教讲习班。我去过密歇根州立大学，我也去过西维吉尼亚大学。我在这两个地方遇见两个都叫汉娜的女孩，她们都是学生。在这两个地方，我发现两个汉娜都非常非常擅长打结和制作假发。我想，哇，这太好了，我有这两位才华出众的女孩。所以我说我想要创业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她们都看着我说好呀，而不是说你疯了吗？你干嘛做这个？
你是哪一个汉娜？
我是汉娜·沃尔德·高个汉娜。
哦，高个汉娜，你是因为这个名字出名的吗？
也叫汉娜·马克西姆斯。
一根一根的做头发，需要什么样的耐心呢？
学习打结真的是我学会的事情中最难的一个。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慢，我只是，这就是我，我是慢手汉娜，而另一个汉娜实际上相当快，所以她是快手汉娜。
快手汉娜和慢手汉娜。
是的，快手汉娜，慢手汉娜。
另一个汉娜拿你开了不少玩笑。
哦，真的吗？老套了。
假发是怎么连接上去的呢？
这就是这非常细微，要把那个细微的动作做到恰到好处。头发很容易就弄断，如果你没有拿捏好松紧，你就会完全错过，或者让头发滑落钩子。
拍卖会拍出的最昂贵的假发是属于安迪沃霍尔的那一顶，以惊人的$10,800卖出。所以现在要问这个大问题，圣诞老人对你意味着什么？
圣诞老人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我们能在一年期间帮助许多人，做些对许多孩子和家庭来说真正相当重要和非常关键的事情。我很高兴圣诞老人能找到我，他们开始上门，一个圣诞老人在告诉另一个圣诞老人。
你有没有把饼干和牛奶留在大楼外面呢？
还没有，不过今年我可能会试一试。其实去年我们一共做了33顶圣诞老人的假发。
500-600美元，大致多少？上千呢？
圣诞老人的假发一般在1000-2000美元之间，根据发型而定，因为里面有很多头发，很多人工，包括一顶假发、胡须还有翘胡子。
看起来很复杂。
是很复杂，我们得记住每一根头发。
每一根？
对，一次一根或一次两根。
给我大致估计一下要花多少钱？要做这个生意，你们得投下多少成本呢？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大概5000-10,000美元吧，分散在几年时间里。
我推测是完全自筹资金的。
是的。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的工作是诠释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信件、个人叙述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从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历史人物和事件。西瑟的作品之一是我们的水牛比尔假发，它现在有些散乱，不过你知道，看得出这颜色跟我的不一样。
对。
不过你戴上这个，然后装上山羊胡和小胡子，就会改观了。
西瑟制作的这些假发质量如何呢？
真是妙不可言，它太了不起了。这假发的奥妙在于通气，就是这个。
通气是什么？
就是这个材质，就是这个小网眼的材料。
这就是戴在头顶的小帽。
那是贴在头顶的小帽，这些统统是用手缝制的，你知道，而且都是人发，所以它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
是。
她是个很棒的女士，合作的很好，她非常随和，而且她会尽一切力量把事情做好。
如果有人此刻正在家里面看这个节目，也许他们在别的地方有工作，却想要兼个差，做些跟他们的本行相似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异想天开，想要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老实说，我的建议是做好功课，研究这个领域。你知道，光说哦，我想做假发，这是不够的。我为别人做假发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的客户基础是什么？市场的竞争是如何的？
基本上就是进来要睁大眼睛，
张了大大的。这个行业会很辛苦，回报也很大，而且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再睡好觉，或者至少睡得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好。有得有失，当你午夜梦醒，因为担心而睡不好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都是为了你自己的生意。
为电影《指环王二：双塔奇兵》所制作的假发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电影都多。好，我们来购买假发。我需要找一顶合适我戴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假发是哪个呢？
我们有一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可爱的假发，如果你想要尝试模仿伊丽莎白女王，我们可以给你试一下这个。这是我们为一位根据一幅16世纪的绘画复制衣服的女士制作的。
所以这项假发是通过在网上查看相片复制来的？
是的，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全部都是原始的来源。我们创造的假发适合客户，也符合那个时代。
这个呢，是莫扎特吗？
是的。
是真的还是圣诞老人呢？
当然是圣诞老人。你要试戴吗？
是的，我可以戴吗？
当然。
太好了。
深呼吸一口，不会痛的。好，这边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瞧我帅的。
是啊，看你多帅。
真的，一头浓密华丽的白发。
现在你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我的梦想。
你美梦成真了。
这是黄色吗？
对，这个颜色可能比较适合你。
太完美了，感觉很棒。
对，为你量身定做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戴上我觉得非常自在啊。
这点或许更适合你。
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
对，这个更华丽一些。
而且我感到很奢侈啊。
当然。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这有点蓬巴杜的风格，有点50年代的风味啊。
对，是1750年，不过不是1950年。
所以希瑟，多谢你今天的接待，我想我要的就是这一顶了。
太好了。
我认为这适合每天戴吗？天天上班戴？
绝对可以。
好，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来，让我们登堂入室。我认为你经营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生意，对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你。
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但希瑟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的时候银行里有5000美元左右，他的信用评分为700分，他只花了大约7000美元来开创事业，而第一年他就获得惊人的35000美元利润。他的生意完全靠自行筹资。希瑟用来形容自己事业成功的关键字是进取心。尽管开办一家小企业可能会很麻烦，但希瑟花了时间研究这一行的底细，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恐慌。就我看来，希瑟找到把自己的热情编织成利润的方法。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定做假发公司的链接。
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的本能会告诉自己是个创业者。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我一直在营造，我一直在创造，而且我在尝试打造基础构架，创造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非常兴奋。作为一个创业者，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个创业者，找出你真正热爱的东西，你心甘情愿为它而活，因为那是你的目标，是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真谛，接下来就是努力追求。
Another option for you.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Rowan?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这个悬浮在空中的机器人叫做飞龙，由日本东京大学科研人员开发。飞龙由若干风扇提供动力，还可以在飞行中变换不同形状，这样飞龙可以躲避障碍物，在任何方位自由伸缩。科研人员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让飞龙飞得更快一些。世界杯期间，足球成为法国美食家的灵感。巴黎一家面包房创造了一款别出心裁的甜品，这款用法国国旗色装饰的水果塔是不是看起来很美味？随着法国进入世界杯决赛，这款水果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顾客的青睐。狗狗的行为有望帮助科学家对人类肥胖症有更多了解。匈牙利科学家将两个碗随机摆在狗狗面前，一个有美味的食物，一个只有一般的食物。健康的狗狗会将两个碗都看一遍，而肥胖症狗狗几轮之后就会放弃第二个碗。科学家发现，肥胖症狗狗更愿意一次摄取更多的食物，而不愿意寻找更好的食物。这或许对治疗人类肥胖症有所帮助。
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以上就是今天7月14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